今天要带来第153-154集《原子的危险夏日物语》，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2卷第219-221话。小兰、原子及柯南来到伊豆度假，三人在海边游玩时，原子趁着小兰不注意，偷偷拍下她调整比基尼的特写照片。小兰发现后，害羞地询问原子：“为什么要拍这种照片呢？”原子回复：“当然是要给新一看啊，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柯南心想：“真想早点恢复原来的身体。”原子询问小兰：“我啊，只是有点嫉妒你。你知道我们来伊豆住3天2夜的目的吗？每次旅行总是住在我家的别墅或高级饭店。哎，这种高山上的花朵实在高不可攀啊。为了让男生安心，我特地挑选了老旧的旅店。可是不管是在前来这里的电车上，昨晚在旅馆附近的烟火大会上，还是在这个海滩，男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你身上，小兰。”原子有些失落并流下眼泪。原子又说：“没关系，昨晚我也偷拍了你穿内衣裤的照片，我要拿给新一看。”听到此话的小兰与柯南感到非常害羞，小兰似乎有些生气，原子笑称这是骗她的啦。柯南有些失望地心想：“什么啊，原来是骗人的啊。”这时有名叫道邪正彦的男子走向两人，想邀请他们一起吃午餐。原子觉得正彦肯定是想邀请小兰，主动把小兰推向他，还特别提醒说不能对小兰乱来，他可是名花有主了。没想到正彦想邀约的人不是小兰，而是原子。柯南严肃地心想：“怎么可能？不可能只有原子，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可是我干嘛想这么多啊？”之后因为原子不敢单独赴约，四个人就一同来到海边的一间海鲜餐厅用餐。正彦提到他是米花大学的学生，也就是小兰父亲的学弟。正彦对原子说：“我会来伊豆散心，是因为刚被女朋友甩了。就在我意志消沉望着大海的时候，看到了犹如天使的你。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你应该就是拯救我的女神。”听到此话的原子心花怒放，满脸通红，双手放在脸颊上，难掩喜悦的心。一名戴眼镜的男店员用力地将啤酒放在正彦身旁的桌子上。店员对正彦说：“这是您的生啤酒。这位顾客，您的烟灰请不要掉在地上，避免我们清洁困难。”店员离开后，正彦觉得这家伙的态度真差劲。小兰感觉这位店员非常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原子提到他就是几人准备入住的那间瓦屋旅店老板的儿子，据说是因为放暑假才回来帮忙的。小兰询问原子为何会这么清楚，原子回复：“因为他在玄关那里一直盯着我们看，所以我就问了旅馆的其他人。他会在这间餐厅帮忙，也许这边也是同一个老板所经营的吧。”正彦表示瓦屋旅店和他所住的饭店就在附近而已。他提议晚上一同去海边的豪华餐厅用餐。正彦说：“别忘了带相机哦，你们应该有听当地人说过吧，那家餐厅旁边的海滩曾发生过命案。一年前有个茶色头发的长发女子腹部被刺了好几刀，她是在前往餐厅的途中遇害的，由于没有目击者，警方目前仍在侦查中。事件至今已过去一年，游客早就忘了当时发生的事，餐厅的生意也逐渐恢复。据说那个女生似乎很喜欢餐厅，现在还是会偶尔去到那里。从游客们在餐厅所拍的照片里，都会出现腹部破裂、流出内脏的诡异幽灵，所以才想请原子协助带相机，试试看是否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原子对小兰说：“相机里还剩下10张左右的底片，况且里面还有那些香艳的照片要给他看呢。以新一的推理能力，应该能立刻看穿那些香艳照是谁的。” 郑燕询问是什么样的推理能力，原子回复小兰的男朋友是个侦探。这时那名戴眼镜的店员又送上了炒面，他将炒面用力地放在桌子上，离开前又补充说还有许多客人正在等着空位，请赶快用餐。郑燕觉得莫名其妙，这位店员的态度为何这么差呢？一名戴着帽子名叫四零省二的男子正在观察着原子几人，此时有个游客神情紧张地提到，在附近铁轨旁的树林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个有着茶色头发的女子被杀害，尸体已经支离破碎了。柯南几人立刻前去案发现场，那是在一处树林边，附近还有铁路轨道及平交道。金刚县警察横沟参务表示，这和一年前的那起事件相同，预估死亡时间在昨晚8点至9点间，就在烟火大会结束之后。原子想起几人在案发期间正好从这附近经过，他担心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同为茶色头发的自己。郑燕对原子说，在他待在伊豆的这段期间，自己会好好保护他的。郑燕提议晚上不要到那间餐厅，相机也不必带来了。他表示今晚7点左右会去接原子几人到别家餐厅，请他们在旅店门口等待。这时柯南看到了那名叫沈二的男子在附近徘徊，想起稍早在海鲜餐厅也有看过他。当晚几人正站在旅店门口等待郑燕，外头已经开始下雨了。原子穿着一件无袖的上衣，满心期待见到郑燕。这时那位戴眼镜的店员来到门口，他将一把伞放在原子身边后就离开了。原子与小兰感到困惑，这把伞是特别要给他们使用的吗？柯南笑着问道，该不会那个人也对原子姐姐有意思吧？原子激动地表示，他才不要那种阴沉沉的男生呢。这时他想起自己把钱包忘在房间里了，决定回去拿。小兰还是觉得这个男生很面熟，肯定在哪里见过。在原子回到房间后，他看到昏暗的房内有个人影正在翻找着他们的行李。人影发现原子后立刻捂住他的嘴，接着准备拿刀攻击他。这时人影听到小兰及柯南就在门外，他迅速从窗户逃走。小兰两人进到房间后，原子痛苦地向他们说，刚才有名男子突然袭击自己，然后逃出窗外了。他详述了刚才发生的经过，虽然没看清他的长相，但非常肯定对方是男生，因为自己在挣扎的时候咬了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有着浓密的体毛。此时郑燕来到三人的房间，他将电灯打开，并表示因为车子抛锚了，所以就赶紧跑过来。柯南注意到他的衬衫湿掉了，且裤子上还沾有泥巴。柯南请郑燕将上衣脱掉，想看看他的手臂。郑燕毫不考虑地马上脱下上衣，柯南感到有些惊讶，他的手臂上并没有原子所咬的齿痕。这时店员前来关心，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右手手臂上绑着绷带。小兰询问他右手手臂是怎么弄伤的，店员回复这是之前被喝醉的客人咬伤的。原子觉得应该不是他，因为攻击他的人手臂上有浓密的体毛，但店员却没有。听到此话的店员这才知道原来原子被袭击了。小兰详述了事发经过，店员认为这也许是小偷所为，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店员叮嘱几人务必要将门窗锁紧，接着对原子说，你也要检讨，时间已经晚了还穿那种露出肚脐的衣服，这不是摆明就是要别人侵犯你吗？我觉得这样一点也不适合你。原子生气地回应道，真过分，这是我很喜欢的衣服。郑燕小声地对原子说，别在意，你穿什么都很有魅力，不管是浴衣还是泳装。店员协助收拾大家的行李并更换新的房间，他请几人还是留在旅店里的餐厅用餐比较安全。用餐期间 柯南询问原子的相机是否有被那名歹徒偷走，原子回复没有，但相机的盖子有被打开，相机里并没有放底片，因为36张照片全都拍完了，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已经拿去冲洗。郑燕想看看原子所拍下的照片，柯南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照片，也没有拍到被害人。原子小声地告诉小兰，他已经将小兰的照片挑起来了，请他放心。柯南想起昨晚三人的确有经过案发现场的那片树林，但当时原子并没有拿着相机拍照，为何凶手会误以为原子可能拍到了对他不利的照片呢？郑燕在得知原子三人明天中午就要离开伊豆时，再次邀请他们一起到那间闹鬼的餐厅用餐。隔天，郑燕驾车带着几人来到餐厅，餐厅位在一处悬崖边，他将车子停在餐厅前方的斜坡上。原子由于昨晚受到惊吓而没有睡好，不停地打哈欠，他想留在车上睡一会。离开前，郑燕打开车内的冷气并将车门上锁。不久后，那名叫4012的男子来到郑燕的车子旁，他看到原子正在车上熟睡。沈二穿着短袖的上衣，明显可看出他的手臂长满浓密的体毛。一段时间后，享用完餐点的小兰三人看见旅馆店员从餐厅的厕所里走出，小兰询问他是否是这里的常客呢？店员回复他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家餐厅，接着询问小兰怎么没有看见那名茶色头发的女孩呢？小兰指向郑燕的车并回复说原子留在车上。这时柯南看见停在斜坡上的车子竟然开始缓缓地向下移动，大事不妙，车子行驶的方向是个悬崖。小兰和柯南两人立刻奔向原子，店员因为还未付钱而被餐厅的员工阻止他离开。柯南在路上踢到了一个开车锁的工具，他奋力地追上车，用手抓紧后照镜，柯南看见车内的手刹车竟然被人放下来了。小兰要柯南赶紧远离车子，接着使用空手道大力地将车窗打破，然后打开车门锁并顺利救出原子。他抱着原子跳下车，两人摔倒在马路上，郑燕的车子冲破围栏掉落至悬崖下方的岩石上后随即爆炸。很快地，店员及郑燕也赶到现场，所幸有惊无险。店员询问郑燕为何没有把手刹车拉上呢？郑燕回复胡说什么啊，如果没有拉手刹车，车子早就掉落悬崖了。柯南拿起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开锁工具并说是有人利用这个弄开车门拉下手刹车的，目的是要害死原子姐姐。警方赶到后经过确认，除了手刹车及开锁工具外没有其他可疑之处，只有原本车子停靠的地方地上有一滩从空调上流出来的水而已。横沟想送几人到警局做笔录，但原子现在不太想坐车，似乎已对车子产生恐惧。郑燕笑着对原子说我陪你走路吧，警局离这里并不远，沿途还可以看看风景转换心情。一段时间后，柯南注意到那名叫沈二的男子默默跟在他们身后，郑燕也察觉到他们被跟踪了，他提议四人兵分两路避免被那名男子追上。他拉着原子跑向右方的树林里，小兰及柯南则跑往另一边。不久后，沈二已经跟丢了。此时小兰从某棵树上跳下来，愤怒地要沈二适可而止。沈二穿着拖鞋不小心被树枝扎到而发出疼痛声，小兰觉得他活该，竟然穿着凉鞋到树林里，接着大声斥责沈二，笃定他就是昨晚攻击原子的人。沈二手臂上浓密的体毛就是铁证。小兰翻开他上衣的袖子后并没有看到原子的齿痕，沈二有些无奈地说我是千叶县的刑警，目前正在追捕某个案件的嫌犯。柯南询问小兰一般人穿凉鞋的时候通常都不会穿袜子的对吧？小兰认同。 柯南惊觉大事不妙，原子有危险了。此时的正彦也因为踩到了树枝而感到疼痛，他觉得穿凉鞋跑进树林里果然是错误的决定。原子关心他，并将他脚上的袜子拉下来，他看见正彦的小腿上竟然有齿痕。原子缓缓地站起身，并慢慢地往后退，他面色凝重，感到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正彦笑着说，你在怕什么啊？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吧？这不是你昨晚留下的齿痕吗？正彦拿出早已藏在身上的刀子，准备攻击原子。柯南终于明白，昨晚原子所咬的不是手臂，而是小腿，因为光线太昏暗，使得他无法看清。凶手在行凶时，背后亮起了电车导电工架的光，然后又看到原子拿着相机从那附近经过，才会误以为原子拍到了他和死者。现在想起来，凶手还曾对原子说，不管他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有魅力，浴衣及泳装都很好看。然而原子来到伊豆之后，只有在前天看烟火的时候穿过浴衣，但几人是在昨晚才认识那家伙的，他不可能看过原子穿浴衣的样子。柯南感到很不甘心，为何自己没有早点注意到呢？沈二告诉小兰两人，正彦已经杀了四个人了。如果昨天的凶杀案也是他干的，那就是第四名受害者，他们都是茶色头发的女生。自己从许久之前就开始注意他了，只是令人想不通的是，刚才他人明明一直待在餐厅里，车子怎么可能往下滑呢？柯南回应道，是冰块，凶手事先准备了一个楔形冰块，将它卡在左轮的轮胎下，然后再偷偷地放下手刹车，接着将开锁工具丢在车子附近，目的是要混淆警方搜查。正彦把原子按压在地上，拿刀威胁他交出那张要给侦探看的照片，那可是自己杀人的镜头，用刀子把那女人的肠子都挖出来的照片。正彦说，我告诉过你，我被人狠狠地甩了，所以我看到你这种搔首弄姿的女人，就恨不得挖出你的内脏。正彦用双手握紧刀子，准备一刀刺杀原子。无助的原子不停地哭泣，他不明白为何接近自己的男生都是这样的人。当刀子即将刺入原子的一瞬间，那名店员伸出右手臂为原子挡下这一刀，接着用手肘给正彦重重的一击。正彦不死心，拿着附近的一个大棒子准备攻击两人，棒子打破了店员的眼镜。另一方面，在柯南三人飞奔至原子方向的时候，小兰终于想起那名店员到底是谁。他对柯南说，我想起到底是在哪里见过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就在比赛的会场，他是背户高中的空手道主将，人称促级贵公子的金吉真。在金吉真猛力地击溃正彦后，拔掉了刚才被他刺入手臂上的刀子。金吉真对原子说，真是的，真是个危险人物，还好有我这样的闲人在你身边。听到此话的原子愣在原地，他回复道，难道你一直都在默默守护我吗？金吉真说，是啊，我一直跟在你身后，直到进了树林里跟丢了。我担心会有意外发生，这家伙在遇见你之前也搭讪过两三名女子，所以我非常担心。原子询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我们并不认识啊。金吉真回应道，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在某次的空手道比赛时见过你一次，那个拼了命地在为朋友加油打气的你的倩影，只是没想到你会恰巧投诉到我家的旅店。还有，我想劝你少穿那种容易挑逗男生的衣服了。当然，如果你要把我的这番话当作是某个对你抱有好感的男生在开开玩笑也无所谓。原子对金吉真突如其来的告白感到害羞不已，脸红心跳。他看着金吉真的背影，原来自己并没有这么不幸。几天后，原子告诉小兰，金吉真要去国外留学了。 他说日本已经没有强劲的对手，所以想到国外深造。原子红着脸，脑中浮现荆棘针，他害羞地说，没关系，我会静静地等待，我会一直等你回来的。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